Do I have the remote control?
好，谢谢。
弟兄姐妹，你们好。OK， 首先我仅代表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向各位问好，从加州带过来的祝福。
代表北美中华神学院向大家祝福，加州带来这个好欢迎，好乐意在这里。
我也是在洛杉矶的罗省华人播道会聚会的。
我在罗省的华人播道会聚会的。
我很高兴，我看见呢，其实你们教会跟我的教会是非常的类似。所以我来到你们当中的时候呢，感觉好像还是在家里面的这个教会来敬拜。那今天呢，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熟悉的故事。
我想和大家分析一个很熟悉的故事，
是以利亚的故事。
以利亚圣经里面以利亚的故事。
那我们还没有开始以前，我先把这个时间用祷告献给我们的神，好不好 ？OK， 我先来为大家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愿你洁净我的口，愿你洁净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一块来聆听神你给我们的话语。愿你的灵跟我们说话，改造我们，建立我们，让我们与你更加的亲近。我们感谢你恭敬的把这个时间献给神，愿你祝福。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OK， 今天呢，我们所谈的题目就是你当走的路甚远，服侍中的使命与坚持。
我哋今日所讲嘅道路个题目就系话，我当与你行嘅路有一个新嘅意象、新嘅方向。
好，首先呢，我希望可以大家一块来读这个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比较长的。
首先，请大家一齐嚟读呢段嘅经文，虽然系比较长。
我们是整篇的列王记上十九章。
我们将整个的列王记上十九章到一到二十一节读完，
目的呢来提醒大家这个很熟悉的故事，
希望提醒大家这个很熟悉的故事。
我的国语呢不是太灵光了，所以呢你们来念。
我的国语不是很灵光的，所以请大家来读。
好，我们就请试试给我们欢迎给我们一块带领。亚哈，
亚哈
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告诉他说，明日若在这时候，我若不以你的性命像那非人的性命一样，愿神灵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士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羊羊山。他在那里睡了一个晚，就坐在帐中。耶和华的话对他说：耶和华，你坐在这里干什么？他说：我与耶和华按你指示大发热情，因为以色列人被你使的卑微， 跳了一页，跳了一页，
跳了一页，跳了一页去。在这边。
下一页。
下一页，下一页。
对，这个好像第十五节这个没有了。OK， 没问题，我们继续念第十。好。一段经文，但是呢，这个故事其实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好长一段经文，但是对我们很大的提醒。
那其实呢，我就在想，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跟你谈以利亚的故事？
在这段这么长的经文的时候，我在想怎样去跟大家讲以利亚的故事呢？
我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用以利亚跟神的关系的眼光来看整个以利亚的故事。
我想同大家一起从以利亚同神的关系去看整个以利亚的故事。
从礼拜四开始，我们谈到这个职场神学。
我们在礼拜四开始讲到这个系统神学。
职场神学，职场神学，
职场神学 ，sorry。
我们就谈到，我就提醒同学们，其实我们看工作呢，不要以为是一份工作，而是从与神的眼光去看这个工作。
我们希望大家同学能够看到，我们不要从工作 的角度去看这个工作，而是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个工作。
同样的，以利亚有一个工作。
同样，以利亚也有工作。
他的工作是先知。
他的工作是先知。
所以呢，在这个做这个先知的工作当中的时候，他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在他做先知这个角色的时候，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以利亚的服事的背景。
我们看一看这个以利亚服事的背景。
以利亚不是一般的先知哦。
以利亚不是一般的先知。
他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是大有能力的。
他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是大有能力的。
那刚才我们读的是十九章。
我们刚才读的是
十九章，chapter 19。
在这个十九章。
但是在十七章当中。
是在十七章。
我们看到他预言。说三年不下雨就没有下雨，
在那里预言三年就不会落雨的。
然后呢，十八章当中，
在十八章，
他与这个巴利的先知大战，
他同这个巴利的先知大战，
赢了，
赢了，
很有能力，
很有能力。
那你看见他在以利亚在做他的工作的时候呢，他是非常有能力的。
我看得到以利亚做这个先知的时候，他是非常有能力的。
他行了大事，战胜了巴利的先知。
他在战胜了巴利的先知。
然后呢，第二个，他是非常地位的。
第二点，他是非常有地位的。
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得到，他随时可以去亚哈王那边跟亚哈王说话。
我们看到他是非常有地位的，可以随时去到亚哈王面前讲话的。
今天的你跟我，我们没有可能就是跑去跟 Donald Trump 来说话。
今天的你和我，我们没机会去我们的总统面前讲话。
但是以利亚不一样。
但以利亚不一样。
那第三呢，我们晓得。
第三点。
以利亚也非常清楚，他是被神所使用的。
以利亚是非常清楚他被神使用的。
你今天有没有看到你自己的服事是被神所使用的吗？
你今天有没有看到你的侍奉是被神使用呢？
如果你有一个怀疑的时候，
如果你有怀疑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晓得我们跟以利亚是 不同级别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自己和以利亚是不同级别的。
那你看到这个是被神所使用，他也非常清楚自己是被神所使用的。
他是非常被神使用，而且他知道自己是被神使用。
但是，
但系，
你看见他心里面，
佢心里面，
你看见他是非常的孤单，
佢非常之个孤单。
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当中，他说只剩下我一个。
吓，佢喺正话个经文，我哋睇到佢喺度讲话，只剩翻我一个，
都死了，
全部都死晒啦。
只有我一个在服侍神啊，
只有我一个人喺度服侍神。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有时候你服侍的时候只剩下你一个。
我唔敢，唔知道大家服侍嘅时候有冇感觉到，净系剩翻你一个。
其他人都死了。
其他人都死晒。
那另外一个呢？他就说我很疲惫。
另外一点，佢讲到话我好疲，好攰啊。
我们看到经文说他在那边睡，睡完以后吃了以后再睡。
我睇到佢喺度瞓觉，瞓完觉之后又食，食完又再瞓。
你看见在前面，他跟这些巴利的先知征战的时候，他是非常尽力去做。
你睇得到佢喺之前，佢同呢个巴力斯征战嘅时候，佢系非常之嘅
尽力去做，
好尽力去做。
那你没有看到你自己服侍的时候，有可能你也是非常的累。
你有冇发觉你自己侍奉嘅时候，你都会觉得好攰呢？
走不下去了，
行唔落去了。
第三点，
第三点，
他怕，
佢好怕。
他为什么怕？
佢点解怕呢？
敌人强大，
敌人强大，
耶洗别啊的警告
啊，有呢个警告。
耶洗别，
耶洗别警告。
耶洗别是谁啊？
耶洗别边个啊？
他是亚哈的老婆。
佢系亚哈嘅老婆，
很有地位，
好有地位，
很有力量，
好有力量。
他把巴力带到这个国家来敬拜巴力，
佢将呢一个巴力带嚟呢个国家嚟去敬拜佢。
他不是一般的王后啊。
啊！佢系呢个，
他不是一般的王后，
佢唔系一般嘅皇后，
他比这个 Empress Dowager 还要厉害，这个慈禧大太后还要厉害，他比慈禧太后更加厉害，
比慈禧太后更紧要。
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
到一个地步点样呢？
就是所有的先知，耶和华的先知。都怕了他，
所以结果是所有耶和华的先知都怕了这个。
你记不记得在这个经文当中前面有谈到俄巴底？
我们前面
俄巴底
看到过俄巴底。
俄巴底呢是我们小先知书里面的一个先知嘛，记不记得？
记不记得俄巴底也是我们先知书里面的一个先知？
他是个敬畏神的先知，
他是一位敬畏神的先知，
他也是服侍神的，
他也有服侍神的。
经文跟我们说，他曾经把一百个的先知藏在山洞里。
他将曾经将一百个先知藏在山洞里面，
为了保护他们，
为了保护他们。
但是当以利亚跟俄巴底说，你去跟亚哈王说我要见他的时候，俄巴底怎么说？
但是神要同俄巴底同这个亚哈王讲的时候，他怎么讲呢？
俄巴底，你要我死吗？
你要我死咩？
我去跟王说以利亚要见你的时候，
我同王讲，佢话如果以利亚要见你嘅时候，
但是你不在，
你唔喺度，
他们会杀了我的，
佢哋会杀咗我嘅。
所以你可以看见当时的神的先知呢，是惧怕到一个地步，他们都非常害怕。
所以你睇到当时嘅耶和华嘅先知系非常之嘅惧怕嘅。
当耶洗别说明天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以利亚还没有死的话，让神大大的惩罚我。
但是你知道耶洗别怎么讲，他说如果明天这个时候你不死的话，愿这个神明去这个惩罚我。
当以利亚听到这个警告的时候，
以利亚听到这个警告的时候，
怕，
他怕了。
他刚刚才打完仗，跟这些巴力的先知打完仗赢了，
他刚刚先跟这个巴力的先知打赢仗，而且赢了。
但是当耶洗别说一句话，他就怕了。
但耶洗别讲一句说话的时候，他就怕了，
所以他跑啊，
他就怕了。
然后第四个，
第四点，
他抱怨，
他抱怨，
他抱怨说神你在哪里啊？
他说神啊，你在哪里啊？
我明明为你做了那么多的事，现在这个耶洗别要杀我。
他说我明明为你做了这么多事，但现在这个耶洗别要杀我，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我该怎么办？
我怎么算呢？
所以他就跑了，
所以他就走了。
同学们，不是同学们，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曾经在你的服侍的过程当中有这几方面的感受？
你会不会在你侍奉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感受呢？
你们都点头，
有啲人喺度点头。
有的孤单。
有啲孤单。
疲惫。
好攰。
害怕。
好惊。
对神有埋怨。
对神有埋怨。
这个就是我们伟大的以利亚先知他所经历的里面经历的感受。
这个就是我们的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他所经历过的。我们再看一下
他服侍这个孤干的光景是什么样呢？为什么有这样子呢？
我们继续看看他这个孤单的光景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第一个，他的恐惧压过他的信心。
他的恐惧压迫他的信心。
那当然呢，我们刚才说了，当以利亚听到耶洗别的警告的时候，他就跑逃命了。
我们看到正讲到这个以利亚听到耶洗别的警告的时候，他就逃走了。
这个惧怕把本来他非常有信心的跌到低谷。
他本来很有信心的，突然间就很惊恐。
我圣经当中还有说，他不像是怕，他就是把他的仆人放下，他自己跑了。
他讲到他不单是逃跑，他还是逃到
他把他的仆人留下来，他自己
放弃了，而且自己是一个人去逃跑。
有时候人家说恐惧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 emotion。
我们又讲到这个恐惧是一个非常很强有力的一种的感觉。
我们这几天呢谈到职场神学的时候，
我们今天几天讲到这个职场神学的时候，
有许多的同学就觉得心里面很有恐惧感 insecurity, fear。
很多人心里面有不安全感觉，
因为这个工作有可能不在，
因为你的工作很容易会不在了，
有可能被裁员，
可能会被炒鱿鱼
，你心里面有一点担忧啊，
心里面很担心。
OK, 所以呢有时候呢这个恐惧呢是让我们没有能力去看见我们本来有的信心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恐惧呢会将我们的信心拎走的。有时
第二点孤单带来的埋怨，
带来的埋怨。
那我们看见几次的以利亚说，耶和华啊，我为你大发热心，现在只是剩下我一个，他们还要来说我的命。
我们以利亚跟神说，他说 我很孤单，而且他们还要继续来去拿我的命。
他觉得他孤军奋战，充满自怜。
他在那孤军奋战，充满自怜。
你没有看到他说的，我以利亚为耶和华神大发热心。
你有没有听到他讲，他说我以利亚是为神大发热心。
我不是神，是我。
不是神，是我。
原来当中我们埋怨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见我们为神做的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埋怨的时候，只是看到我去为神做了些什么。
弟兄姐妹，有没有时候你服侍的时候，你感觉是我为神做的是什么？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觉你在侍奉的时候是在想到我为神做了什么呢？
但是我们从来服侍都不是我一个人在做，
但我服侍从来都不是说我这个人在做，
因为神与我们同行。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做事都是神与我们同在同做，
我们做任何的侍奉都是神与我们一起同行，
所以从来不孤单的。
所以从来不孤单的。
第三方面盼望到求死，没有盼望然后去求死
，没有盼望 去死。
我们看见他以利亚来到的旷野Okay, 然后呢就坐在树下，然后呢就求死了。
我看到这个以利亚去到个树边那里，然后后来他就想死了。
我觉得神很幽默的。
我觉得神很幽默。
你晓不晓得在圣经当中有 两个人没有死的？
你有没有知道，你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物是没死的？
晓不晓得
谁啊？
第一个是 Enoch。
第一个是 Enoch，
与神同行，神接他走了，
神接他走了。
第二个是谁啊？
第二个是谁啊？
以利亚。
就是以利亚。
以利亚去求死啊。
以利亚去求死啊。
但是神没有让他死。
但是神没有要他死。
他到最后都没有死的。
最后他没死。
OK。所以呢，以利亚求死的时候，为什么他求死啊？
为什么他会求死呢？
因为我就说，当你没有盼望的时候。
所以我说，如果当你没有盼望的时候，
没有目标了。
没有目标了。
你在世上再没有一个理由你要存在的，
你没有一个理由你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
你就会求死。
你就会去求死。
那一些要自杀的人啊，
那些自殺的人
從來都是那一種，就是覺得我在不在都無所謂，
他們會覺得我在不在這個世界上都沒什麼所謂，
有可能還覺得我不在更好，
有些人說覺得我不在這裡更好。
所以呢，以利亞當時呢，他是懷疑他的使命與能力，
所以以利亚在当时就是怀疑他的使命和能力。
但是在旷野当中求死的时候，其实
在旷野的使命求死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得到以利亚他是看不到未来，
他是看不到未来的，因为
很危险嘛，
因为很危险，
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
死了，所有人都死了，反正都死了，
所有人都死了，
也包括我在内吧，
也包括我在这吧，
生命再没有目的跟意义，
生命再没有任何的意义。
刚才我说我们怎么去看待以利亚这个故事，
但我们应该怎么去看以利亚这个故事呢？
我说是从他与神的关系，
我讲到是要跟他与神的关系。
你没有看到以前的以利亚，
有没有看到他以前的以利亚，
所有都是为用他的能力，
是用他的能力，
他说三年不下雨就不下雨，三年不下雨就不下雨，
三年不下雨
就没有下雨了，
就没下雨。
然后他跟巴利的先知来征战的时候他赢了，
他用巴利的先知征战的时候他赢了。
你看到以利亚看见他服侍的果效，
我看到以利亚他侍奉的果效，
他是以能力去证明他是被神所使用的，
他用能力去证明他是被神使用的。
但是这个是最好的关系吗？
但这个是最好的关系吗？
你有没有看到为什么神容许以利亚到这个地步？
你有没有看到神怎么容许以利亚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我可以看得到，其实以利亚因为着他是靠自己的能力来服侍神。
我们看到的，因为以利亚是用他自己的能力去侍奉神，
神却不愿意以利亚是停留在这个地步。
神是不希望能够这个以利亚停留在这个地步，
神不愿意他们的关系是以能力 来定位，
神不希望以利亚用他的能力去定位这个关系，
神不愿意以利亚以他的能力来服侍神，或者是以成果来评估他的侍奉，
也神不希望以利亚用他自己的能力去定位他这个关系。
其实在十七章的时候神很特别地提到两件事情，
在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特别提到两件的事，
当以利亚说三年不下雨，
当以利亚说三年不下雨，
于是他又跑了，
他就走了，
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神就用乌鸦给他供应饼跟肉，
他就去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神就用这个乌鸦和肉去供应他。
你晓不晓得乌鸦在圣经当中是个不起眼的动物？
知不知道乌鸦在圣经里面是一个不起眼的动物，
是肮脏的动物，
是很污糟的一个动物，
是一个一般来说 不是很高贵的鸟了，
不是一个 很好的鸟。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寡妇，
另外就讲到这个寡妇，
寡妇在圣经当中也是一个不起眼的人物，
寡妇在圣经里面也是一个不起眼的人物，
没地位的，
是有没什么定位的。
所以呢神就用寡妇来供应以利亚他吃的，还有以利亚去让他的儿子从复活。
我们看得到神就藉着这个寡妇去供应以利亚，而以利亚使到他的仔复活。
三年了，
三年，
以利亚跟 寡妇三年，
这个以利亚跟了这个寡妇三年。
那你看到神用那一些在能力当中没能力的肮脏的来服侍，来供应以利亚的需要。
我看到神是用这些没有能力的，是污糟的，来去供应以利亚的需要。
然后以利亚才去跟这个巴利的先知来征战。
然后这个以利亚先知和巴利的先知征战。
但是以利亚虽然经过了三年的，但是他还是心里面的感觉，他心里面的失望是因为他的能力好像神没有按照他的方法来帮助他。
但是这个经过这个三年的征战之后呢，好像以利亚感觉到神没有因为他的能力神继续去帮助他。
如果神容许以利亚继续跟以前的关系来用他的时候，这个关系没有被增长。
如果是神继续是用以前和以利亚的关系去帮助他的时候呢，那以利亚就没有这个灵命上没有这个进步。
所以神有另外一个翻转。
所以神用一个翻转的另外一个方法，
不但是翻转以利亚心里面的感受，
翻转之后呢，以利亚有心里面有个感受，
我是说不是单单要翻转他的感受，
不单只是翻转他的感受，
更要翻转他的关系，
而且要翻转他们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神供应他基本的需要，
神供应他基本的需要。
那这一次呢，不是乌鸦，也不是寡妇了。
这次不是乌鸦，又不是寡妇，
是天使。
是天使。
天使两次来为他供应食物。
天使两次来为他供给食物。
起来吃吧。
起来来吃。
给他饼跟水。
给他饼和水。
吃了以后再睡。
吃了之后再睡。
其实神非常清楚以利亚身体的状况。
其实神很清楚以利亚身体的状况，
他累了，
他累了，
他需要休息，
他需要休息。
所以 同时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真的是累了，
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累了，
你真的是需要休息，
你是需要休息的。
然后呢，第二次耶和华的使者来派他说起来吃吧，
第二次上帝的使者来跟他说你起来来吃吧，
这个有一点不一样，
这个有点不一样。
使者跟他说，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
神跟他说有点不同的说话，他说因为你要当走，你前面要走的路很远。
你记不记得以利亚说我没有路可以走了，
你记不记得以利亚说我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
但是耶和华说你要起来吃，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
但是耶和华跟他说你应该要起来吃，因为你前面要走的路很远。
在这一块当中，这一点当中呢，耶和华已经给一个新的使命的种子给以利亚。
在这个光景的时候，神已经给一个新的意象，一个光，一个种子呢，是给这个以利亚。
以利亚还不晓得是什么样的祝福。
以利亚还不知道是什么的祝福。
但是他晓得他要吃，还有神有使命给他。
因为但他要吃，因为神有新的使命给他。
圣经跟我们说，因为他吃了以后，以利亚就有力气走了四十昼夜，走到何烈山。
圣经里面讲给我们听，他吃了之后他们有力走了四十昼夜去到这个何烈山。
何烈山是什么山呢？
何烈山是什么山呢？
我们就说神的山，
我们讲是神的山。
还有这个就是摩西当年在这个地方拿到十架的地方，十戒的地方。
我们看到当年是这个摩西在这个何烈山拿到十戒的地方。
所以呢，当年神给了摩西这些 instructions。
我们看到当年神给这个摩西的这个诫命。
今天在以利亚身上，神一样的给他使命。
在今日去当日，我们看到神仍然给这个以利亚新的使命，
很特别的，
很特别的。
以利亚到了何烈山的时候，他干什么？
很特别的。那这个以利亚在这个何烈山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
他进了山洞。
他经历了很
No， 他进了山洞。
他入了山洞。
他干什么要进了山洞？
他什么事入了这个山洞呢？
继续躲啊。
他继续在这里躲。
晓不晓得同学，不是同学，弟兄姐妹，他继续躲。
他继续在这里躲着，
好像神跟他说的，嘿，你有事情要做的，但是还在躲起来。
神跟他说，他说你有事要做的，但他继续仍然躲着。
然后神却用个微小的声音，温柔的声音，
但神用一个很温柔很微小的声音，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在做什么呢？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那我就经常说，神问我们问题的时候，当然神是非常清楚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我们知道很清楚这个问题后，这个答案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我们问问题的时候，我其实当神问问题的时候，神已经清楚他要得到的答案是什么。
我们知道神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需要知道的答案是什么。
那为什么还要问呢？
咁佢知道呢个答案，佢仲点解要问呢？
因为他需要以利亚去回答这个答这个问题。
因为佢需要呢个以利亚去回答呢个问题。
你晓不晓得，当我们回答神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思考的。
你知道我哋要回答呢啲问题嘅时候，我哋需要思考嘅。
那以利亚怎么回答呢？
咁以利亚点回答呢？
他一样啊，唉，只有一个啦。
我睇到佢喺度叹息。
还有就说只有我一个了，他们还在说我的命。
佢喺度叹，佢话我只有一个，而且佢仲要攞我个命。
他还在埋怨
上帝。佢仲喺度埋怨。
然后呢，上帝就说：这个是第二次以利亚给神的回答，埋怨神，说只有我一个，是我为你来大发热心。
所以呢个第二次以利亚就埋喺神面前埋怨，佢话我为你大发热心。
然后神怎么回答他呢？
咁神点样去回答佢呢？
很特别的，神说你出来。
神好特别嘅话，你出嚟，
在我面前，
喺我面前。
然后呢，我们看见就有这个烈风、崩山、风、地震、火，
就用这个崩山裂石、大风咁样喺佢面前出现。
这些东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呢啲嘢系有啲咩特别嘅呢？
都是非常大的一个自然的现象，我们叫做自然现象，就是这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现象。
呢啲系一啲好伟大嘅自然现象。
我们感觉是哇，
我哋就话哇。
但是神却不在其中啊！
但是神不在其中。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明明说你出来，我要在我面前？
你知道点解神话你要出嚟喺我面前？
但是神却没有在其中啊！
但是神冇喺当中。
那如果你是以利亚的话呢？你可以想到，就是说，既然神说要出来，我与他见面，然后见到所有这些风、地震、崩山、火，神。应该在那里吧，对吗？
如果你是以利亚，你会想到，如果我出去的时候，我见到这些崩山啊、烈火、这些风啊，咁样神应该是在里面的。
不在其中。
但是神不在其中。
神其实要跟以利亚说，你以为的这些大能的事情就可以看见神，我却不在其中。
但是神其实在这里跟以利亚说，你见到这些这么多的自然的这么大的现象，其实我不在当中。
然后圣经继续跟我们谈到，就是说，神以微小的声音，
但是我们看到神跟着用很微小的声音，
再问，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有没有在？我觉得真的是，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呢，你会问，其实如果神要跟用以利亚的方式，用能力来表现他的存在的时候，他应该是在这个风山崩。地震火当中，
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如果以利亚是见到这些这样的崩山啊、裂石、地震的时候，他应该以为神在当中的，
神却不在当中，
但是神不在当中，
然后用一个微小的声音跟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而是用一个很微小的声音跟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发现以利亚再一次向神埋怨，
我们看到以利亚再一次跟神埋怨，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就剩我一个人了，
好像以利亚从来都没有听到上帝要跟他说话。你烦不烦啊？如果耶和华都会问你烦不烦啊，以利亚？
好像他好像没听到神跟他讲的说话，他在这里继续的埋怨。你说如果是神的话，会不会很烦呢？
你会发现上帝的话与以利亚强而有力的征战成为一个很大的对比。
我看到神的说话和以利亚的心情是一个很大的对比。
以前的以利亚，他是永远是用能力来定位他与神的关系。
以前的以利亚是用他的能力去定位他和神的关系。
但是神却微小，用微小的声音再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
但是神是以最微小的声音现在再来问他，你
很特别的，
很特别的。
有时候我们觉得，如果我服侍神的时候，神要用我的时候，继续给我能力去做什么事情。
有时我们去侍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神你再给一些能力我去做什么什么的事。
但是当我们没有看见这个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神没有与我们同在。
但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神已经不同我同在了。
所以我就说，这个改变以利亚里面的眼光。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神在改变以利亚的眼光。
上帝的工作不在于外在的状况，
上帝的同在不在乎我们外面的一些观感，
壮观，
壮观，不是不在乎在外面的壮观，
是在里面内心深处我们的感动与坚定，
而是在乎我们内心的那种感动。
神要改变以利亚，
神要改变以利亚，
从内心当中他可以看见他与神的关系，
可以从内心里面看到他与神的关系，
再不是我们眼前所见的，
不是他所眼前所见的。
我们发现这样子的时候，以利亚就再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
我们发觉以利亚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新的不同的眼光。
神给予他一个新的使命，
神要给他一个新的使命。
那当然我们看见神给他，当以利亚在埋怨的时候，神就说了，好，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回去。
但是他在埋怨的时候，神跟他说的说话就是你现在要回去。
你记不记得他是不是跑吗？躲吗？
你记得他是不是要躲着要逃走呢？
但是神说你现在要回去。
但神跟他说你现在要回去。
回去一个地方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回去一个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哦，这个是非常特别。我觉得第一个 instruction 就是你要回去见那些你不愿意见的人。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命令，就是叫他回去见那些他不想见的人。
去一个危险的地方。
去一个危险的地方。
然后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
他说你要告哈学做亚兰王，耶户做以色列的王。
你要告这个
哈涉
去做这个亚兰王。然后再告这个耶户做这个以色列王。
这两个王呢，以后回将会把亚哈跟其他的这些的敌人杀掉的。
以后这两个王要将他们的敌人杀掉。
还有另外一个，他就说你要告以利沙。
还有一点，他说你要告这个以利沙。
所以呢，神给他一个计划，不但是回去告这些两个王，还有告他的结伴人。
所以看得到上帝叫他回，叫以利亚回去，不单止告这两个王，还要告他的接班
人。有一个任务在当中。
而且他不在当中。
有一个任务在当中。
有些任务在当中。
还有呢，他说耶和华说有7000人还没有向巴力屈膝的。
而且上帝跟他说过，还有7000人是没有向这个巴力屈膝的。
You're not the only one， 你不是唯一一个。
你不是唯一的一个。
那这个同伴呢，神给这个以利亚是看见他不是一个人，
所以以利亚看到他不是一个人，
所以呢，他有个新的 perspective， 一个新的眼光去看他前面的路，
所以他有新的眼光去看他前面的路，
然后他看见原来他不是孤单一个人的，
原来他看到他原来不是孤单一个人的，
他以前看不到，
他以前看不到，
但是现在神说，我告诉你，你不是孤单的，
但现在神跟他说，你不是孤单的。
我是掌权的，
我是掌权的。
所以呢，我们看见当以利亚看见接受神的这个吩咐的时候，他怎么去反应？
我看到以利亚接受到这个神的吩咐的时候，他怎么反应呢？
原来刚才我们谈到的，他是以能力来服侍神，今天的他却愿意说，神你要我回去，我就回去。
所以他看得到以前他是用能力去侍奉神，但是现在他看到神你要我回去我就回去。
还有另外一个，
还有另外一点，
顺服栽培接班人。
顺服栽培接班人，
圣经当中有提到他就见到以利沙，
在当中他见到以利沙，
他把他外衣放在以利沙的身上，
他将这个
他的外衣
放在他的身上。
外衣是个很重要的，在一个先知来讲呢，这个外衣就是代表我的权柄，我的职分，我现在把它交给你。
这个外衣是很重要的，它代表我的身份，我权柄，现在我将它交给你。
在这里我首先要跟大家说，很多的翻译本呢有一个很奇怪的翻译。
在这里跟大家讲，有很多不同的翻译本都有些不同的翻译。
在19章20节这样子说，以利亚对他说，就是对以利沙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的是什么呢？
在第20节那里，以利亚和以利沙讲过，你回去呢，
我向你做的是什么？
我向你做了些什么呢？
这个好像是个问号，
好像是一个问号。
但是呢，如果你从原文当中看的时候呢，这个不是个问号。
但如果你从原文看的话，这个不是一个问号。
我们在这个 New Living Translation 的时候呢，就看见 Go on back, but think about what I've done to you。
在这个新的翻译版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翻译的，你回去再回来，因为我已经为你做了。
在新的翻译版那里说，你回去再回来，因为我已经为你做了。
因为以利沙说，我现在要回去见我的父母，然后就回来跟着你了。
因为以利沙是说，他说我先回去跟我的父母亲嘴告别，然后我再回来跟你。
所以呢，以利亚说你回去再回来，因为我已经把这个使命交在你的身上了。
所以以利亞就同以利沙講，佢話你先翻去，然後再翻嚟，我已經將呢個使命交俾你啦。
然後呢，他就去接受這個新的使命。
然後佢就要接受新嘅使命，
遵從神，
跟從神。
你會發現以利亞，當他在接到神的祝福的時候，他願意回去做那一些神要他做的事情。
我睇到以利亞佢翻去，佢係要順從神去做神要佢做嘅一啲嘢。
你会发现，原来我们在问自己，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大家问一下，当你在这里服事的时候，你要问一下我的使命是什么？
你为什么服事？
你什么原因去侍奉呢？
是因为你喜欢吗？
是不是因为你喜欢呢？
不是的。
不是的。
其实神让我们有机会来服事的时候，是来建立我们跟他的关系。
神藉着这个我们的侍奉，是要建立和我们的关系。
所以从来都不是你的满足感。
所以这个不是去满足你的满足感，
是神又透过我们的服事来建造我们跟他的关系，
而是透过这个侍奉去建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当你有更深的关系的时候，你的服事就有更有能力，
因为你跟上帝的关系更密切的时候，你的侍奉就更有能力。
我们发现以利亚以前是以能力公开的征战自我中心来服事神。
我们看到以前以利亚都是用他自己的能力去侍奉神，
但是他当他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是这个没有这个结果的时候，他就非常的丧气。
但是当他看到这个侍奉没结果的时候，他就很丧气。
神要改变以利亚，
神要改变以利亚，
改变这个关系，
改变这个关系，
不靠自己，靠神，
不靠自己，靠神，靠神。
这个是个很大的改变哦，
这个是很大的改变。
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今天你在教会的服事，或者是你在其他不同的地方的服事，你是靠自己还是靠神呢？
你今天在教会和其他不同的地方侍奉的时候，你是不是靠自己去侍奉神呢？
还是靠神？
你是靠自己的能力还是靠神呢？
神要我们要靠他，
神说要我们要靠他，
改变我们的动机，
改变我们的动机。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寻找下一代的工人，
因为神是要选择去拣选下一代的工人。
你晓不晓得很多这些在教会服事或者是在某些机构服事的时候，他爱这个教会，他爱这个机构，他爱这个服事。
知不知道很多人 在侍奉的时候，他说他很爱那个教会，很爱那个机构，
很难去找下一代、下一个的接班人，下一代的工人，
很难培养下一代的接班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他的要求，像他一样好，
没有人可以做到他的要求。
以利亚也是，因为他觉得他很好啊。
以利亚就觉得他自己很好。
但是神说你要高以利沙来做你的接班人。
但是神跟他说你要高以利沙做你的
接班人。这个完全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对以利亚来讲，这个代表他身份的先知，这个外衣他要脱下来给以利沙。
他要将他自己代表身份的这个外衣去给了这个以利沙。
还要训练以利沙。
还要去训练。
这个代表他的职分要交给另外一个人。
他这个份词呢，好像就是要将他的权力去交给这个以利沙。
这个是代表以利亚他将会有，他不会永远的做这个职分。
我们看到以利亚他不会永远的在这个教会做他的职分。
最后我们总结的时候，
我们最后总结的时候，
你当走的路
甚远。你当走的路是什么？
你当走的路甚远。你当走的路甚远，
你当走的路甚远，
不是按自己的喜好，
不是按照自己的能力。
今天我们的服事是否感到无力、无助、无望呢？
我们今天的侍奉会不会感到无力、无助、无望呢？
你没有问过为什么神让你经历这些，你有没有问过神为什么要你经历这些？
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神要你经历这些这样的感觉呢？
因为神要重新与你建立关系，
因为神重新要与你建立关系，
更深的关系，
更深的关系。
无论我们今天的年岁有多长，时间有 多长，或者是我们有没有能力，
这个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大年纪，我们侍奉有多长，或者我有没有能力。
因为我们发现我们从来都不孤单，
因为我们发觉我们从来都不孤单，
神与我们同行，
神与我们同行。
God enables us， 神让我们有这个能力，
神使我们有这个能力。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动机，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动机。
我们的动机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去服侍神，
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侍奉神，
不是因为教会需要我们的服侍，
不是因为教会需要我们的侍奉，
是因为我们要与神亲近，通过服侍来与神亲近，
而是神希望我们藉过这个侍奉我们能建立同他的关系。
最后一个就是结果从来都不是在我们，
我们最后一点是这个结果从来都不在我们那里，
不是因为你服侍有多勤劳你就有一定有结果，
不是因为你有多勤劳你就一定有结果，
你在工作当中不是你做得多好所以你一定要得到圣职，
不是说因为你做得多好所以你就会得到这个
得到这个圣职，就是升职，
得到升级升职
结果从来都是在神，
结果一定是最后都在神那里，
神是主权的神，
神是有主权的神，
他决定我们有什么样的结果，
他决定我们有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当你看见看不到结果的时候不要惧怕，
所以当你看不到结果的时候你不要怕，
不要沮丧，
不要颓丧，
因为结果在神，
因为结果在神，
我们要做的就是与他亲近，
我们要做的就是跟他亲近
更深的关系，
更深的关系。
谢谢各位，我们来做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对以利亚有这样 的温柔跟包容，
感谢你对以利亚这样的温柔和包容，
同样的你对我们也是一样的温柔跟包容，
同样你对我们一样有这样的温柔，
谢谢你的提醒，
多谢你的提醒，
让我们记得我们要跟你的关系更深，
记得我们要更加的加深我们和你的关系，
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谢谢主，
多谢主，
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谢谢各位。